弟兄姊妹你好，我们又在网上来见面。过去一个礼拜，教会和很多人个人的里面都发生很多的事情，有喜有乐，也都是有伤心有难过的时间。我们感恩的就是在礼拜五的晚上，有我们三堂的弟兄姊妹联合所举办的这个的福音的聚会，我们感恩，我们感谢主，有多人决志信主，求主亲自的栽培建立弟兄姊妹。我们都记不到刚刚过了史弟兄的安息的礼拜，我想我们带着一个很难舍难离的心情去赴这个聚会，我们心里面默然的仰望交托给神。好好不好聚集我们的心，一起来到去等候在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感恩的就是在人生的风风雨雨的里面，有你的同在，有你的安慰，有你的保守。人生不是那么多时候是喝彩的，也都不是那么多时候是欢欣的，但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，无论是 Brooklyn 的弟兄姊妹，无论是苏里南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，你要为着我们所信的福音去齐心的来到努力。我们多谢你，我们多谢你让基因敬拜的同工带来有宝贵的信息，无论他们的诗歌、见证的分享、信息的讲述，主要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名字被高举，让人们看得到你的作为在这个世代里面依旧的显明，我们多谢你。主啊，当天晚上凡是决志的或者尚未决志的，我们交托你。天父啊，求你亲自保守每一粒的稻种在人的内心里面有一天萌芽的生长。主啊，为你名的缘故，彰显福音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看到，不在乎我们的能力，不在乎我们的力量多少，是只在乎你自己福音的权柄和能力。我们交托给我们智慧和聪明去栽培，去跟进那些决志的弟兄姊妹。天父，我们为史弟兄的安息礼拜，我们要感恩。主要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看到史弟兄经过一轮的征战，终于在你的里面安息下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透过聚会安慰我们众人的心，去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一个受托的仆人，让我们好好地来去经管你所赐给我们的工作，让我们努力，让我们找紧机会，就好像史弟兄在他的生前，他找紧机会服侍你一样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忠诚，帮助我们可靠，使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，服侍我们的主，保守史太，保守他们的千金 Kimmy， 他们的家庭，让他们蒙你的眷顾，蒙你的恩典。天父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等候从你而来的话语，我们深信你要藉着马宏章长老要赐下你自己话语你的信息，赐我们谦卑受教的心。主啊，你被高举，你被传扬，而你将平安赐给仰望你的人。我们的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读一段的圣经给大家听，是今天马宏章长老要和我们一起思想的经文，创世纪第37章第5到第11节。他给的题目是很美丽的，约瑟的梦幻人生，人生真的充满梦幻。第5到11节，约瑟做了一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，请听我所做的梦。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 捆来，为着我的捆下拜。他的哥哥回答说：难道你真要作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：看啊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与十一个星神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：你做的这是什么梦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么？他哥哥们都疾恨他、疾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我们今天感恩的就是有马宏章长老和我们来到去正道，他的题目是约瑟的梦幻人生，让我们存一个恭敬的心去领受神的道。我们恭请马长老讲道。
亲爱弟兄姊妹，早晨！我好高兴嚟同大家一起分享主嘅话语。从2019年开始嘅新冠疫情，从中国嘅武汉直转全世界，至今有超过1,500,000人被确诊，超过300,000人死亡。美国而家有超过1,500,000的人接种了疫苗，其中完全接种疫苗的已经超过1亿人，情况有所好转。但在印度和其他国家，疫情完全失去了控制。我们唯有仰望我们的主，祈求祂的怜悯，使疫情能够早日得到好转，得到控制，学生可以回到学校，教会可以重新开放，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先来仰望我们的神。我们慈悲的天父，2000年前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卑为人，为救赎我们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感受耶稣基督的舍己的大爱，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。你时刻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为疫情切切地求告你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拯救，求你医治，求你安慰。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旧约里面约瑟的故事。约瑟的人生可以说是饱经沧桑，历尽艰辛。约瑟的一生和梦有不解之缘，他的人生和六个梦相关，这六个梦改变了他的人生。其中两个梦是他自己，两个梦分别是埃及法老王的两位大臣酒政和善长，两个梦是法老王。我们一起来回顾约瑟的梦幻人生。约瑟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37-50章。约瑟是父亲雅各的老年得子，而且是他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儿子，得到分外的宠爱。他17岁的时候和哥哥一起牧羊，因为是父亲的宠爱，所以约瑟就打小报告， 令佢哥哥嘅恶行告诉父亲。本来佢嘅哥哥就妒忌佢哋嘅父亲嘅雅各偏爱约瑟胜过佢哋，佢哋就越发嘅憎约瑟，唔同佢讲和睦嘅话。十七岁时嘅约瑟应该唔系个细路哥，佢应该唔系唔知道佢个哥哥憎佢。然而佢居然拎自己嘅梦告诉佢个哥哥们，佢对哥哥们说：我们在田里捆禾枷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围住我嘅捆下拜。你真系火上加油！佢个哥哥听到就越发嘅憎佢，回答说：难道你真要做我哋嘅王，真要嚟管辖我哋咩？更有甚者，后来约瑟又做咗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同埋十一嘅星向自己下拜。当佢告诉佢个父亲同哥哥们，父亲就责备佢。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兄弟要向你下拜咩？雅各有十二个仔，约瑟确实有十一个兄弟，同十一个星相吻合。佢个哥哥们早就憎透咗约瑟，更因为呢两个梦，佢哋恨透咗约瑟。佢哋称约瑟系嗰个做梦嘅人，并且同谋要害死佢，本来要拎佢杀咗，抌喺坑里面，就讲有野兽拎佢食咗啦。幸好大哥流便救咗佢一命，拎佢抌喺野地嘅坑里面。四哥犹大建议拎咗佢卖咗，以20舍克勒嘅银子卖俾咗以实玛利亚，被带到咗埃及。约瑟喺埃及法老嘅护卫长波提法嘅家里面，喺主人面前蒙恩，得到主人嘅信任，派佢嚟管理家务同埋田间嘅一切。不料波提法嘅妻子企图勾引约瑟，遭到约瑟嘅拒绝，反而诬告佢要戏弄自己。波提法梗系听自己妻子，就拎约瑟下到监里面。约瑟真系祸不单行，被卖到咗埃及，而家又下到监牢里面，到咗人生嘅谷底。同约瑟一齐坐监嘅有两位得罪咗埃及法老王嘅大臣，一个是酒井，一个是膳长。有一日的早晨，约瑟见到两位大臣面带愁容，就问他们为什么。原来他们各自作了一个梦，不知其解。约瑟说，解梦是出自于神，请告诉我你们的梦。原来他们酒井的梦是梦见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棵枝子，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熟了。他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王的杯里面，将杯递给法老王。约瑟对酒井说，你的梦是这样解的，三根枝子就是三日，三日之内，法老必使你官复原职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在法老面前纪念我，救我出这个监牢。这是约瑟一个难得的机会。膳长见到约瑟的梦解得好，就告诉自己的梦。他梦见头上顶了三筐的白饼，最上头的筐子有为法老王烤的各样的食物，就有飞鸟来食筐子里面的食物。约瑟告诉膳长，你的梦是这样解的， 三个框子就是三日，三日之内法老必斩你的头，令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食你的肉。到了第三日，是法老王的生日，为神仆摆设筵席，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。正如约瑟所料，酒政官复原职，仍然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但膳长被挂了起来，正是约瑟向他们所解的梦。当酒政出月之后，约瑟一定是望眼欲穿，希望能够出监，能够得到酒政的帮助。但是酒政得了好处，却忘记了约瑟。又过了两年，法老王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面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笛中食草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都从河里面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同那七只肥壮的母牛一起站在河边。这七只丑陋干瘦的母牛将七只美好肥壮的母牛食剩了。法老就醒过来，然后他又睡着，第二次做梦，梦见一棵麦子长了七个肥大加美的穗子，随后又长了七个细弱被风吹焦的穗子。这瘦弱的七个穗子吞了那七个肥壮饱满的穗子，法老就醒过来，不料是一个梦。法老心里就不安，就差人令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招来。法老告诉他们自己做个梦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被法老解答。这时酒政突然想起他所忘记为他解梦的恩人约瑟，他就拿自己的故事告诉法老。法老立刻差人去找约瑟，应该带到法老的面前。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一个梦，没人能解。我听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。约瑟回答法老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告诉你，神必将所作的事指示你。七个母牛是七年，七个好穗子都是七年，这两个梦乃是一个。这个预示埃及遍地必有七个大丰年。七只干瘦丑陋的母牛是七年，七个虚空吹焦的穗子都是七年。这个预示大丰年之后又要来七个荒年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当这七个丰年来的时候，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，积蓄五谷，收存粮食，这样所积蓄的粮食呢，就可以预备将来来的七年的荒年，免得这个地被饥荒所灭。法老同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，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到呢？又对他说，你可以管理我的家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从此年仅30岁的约瑟，一个是坐监的约瑟，被破格提拔为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借着约瑟成拯救了以色列民，使他们在大饥荒中避免了整个希伯来民族的灭绝。 从梦约瑟嘅梦幻人生，我哋可以睇到世上一切嘅事都喺神嘅掌管之下。我哋嘅神系全能嘅，系伟大嘅神，佢系何等眷顾一切敬畏佢嘅人。我想从五个方面嚟睇约瑟嘅梦幻人生。第一，神嘅旨意嘅彰显；第二，神能够以善胜恶；第三，神嘅隐藏嘅同在；第四，约瑟系耶稣嘅预表；第五，约瑟系我哋效法嘅榜样。第一，神嘅旨意嘅彰显。神嘅旨意居然系通过梦嚟彰显。约瑟自己嘅两个梦预示咗佢今后嘅地位，经历咗坎坷嘅人生，被卖到埃及，下到监里。约瑟最后成为埃及嘅宰相。神唔仅赐福俾约瑟，同时也赐梦俾约埃及嘅两个大臣同埋法老王，超越咗种族同埋地位。神预知荒年嘅来临，通过梦成全咗约瑟。神赐梦俾两个大臣，呢系一个铺垫，一个预备。约瑟靠住神嘅智慧，成功咗解咗两个大臣嘅梦。但系走正官复原职，居然忘记咗帮助佢嘅解梦人。好可能神嘅时间仲未嚟到。神又借着法老王嘅两个梦，使走正突然想起咗约瑟。如果佢冇先为两位大臣解梦，都唔会得让佢有机会去见法老王。神嘅灵赐俾约瑟聪明智慧，成功嘅解咗法老王梦，并将所要做嘅事显明俾法老。约瑟嘅命运就被完全改变。一个仔埃及嘅奴仆，关喺监里边，一举提拔为宰相，治理埃及全地。因住佢身居高位，雅各全家逃荒到咗埃及，由此拯救咗整个以色列民，否则好可能灭绝于饥荒。约瑟嘅父亲雅各听到佢嘅儿子们告诉佢，约瑟还活着，并且做咗埃及全地嘅宰相。圣经话佢心里冰凉，因为唔信他们。呢个好正常。一个儿子死咗啦，而家唔敢活着，仲做咗埃及嘅宰相，点可能呢？后来听到儿子们将约瑟同佢哋讲嘅一切话，又见到约瑟打发嚟接佢嘅车辆，佢嘅心里就苏醒过嚟。佢讲：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未死以先，我要见佢一面。约瑟嘅两个梦真嘅应验啦。用中国人嘅说法，神圆咗约瑟嘅梦，神嘅旨意系通过约瑟嘅一生嚟彰显。第二，神能够以善胜恶。约瑟俾佢个哥哥们妒忌，恨之入骨，要杀佢。神借住大哥流便同埋四哥犹大，使佢免于一死，被卖到咗埃及，由父亲嘅宠儿沦为埃及人嘅奴仆。虽然得到主人波提法嘅赏识，却被佢嘅妻子勾引同埋诬陷，被下到监里边，由仆人变为罪人。约瑟是敬畏神的人，神保护敬畏他的人，神是以善胜恶的神，神能够改变恶的环境成为善的结果。首先，当他的哥哥们陷害他， 佢嘅性命被保存落嚟，否则就冇约瑟嘅故事。佢被关在监牢里面，唔知道命运如何。确通过两个大臣嘅梦同埋法老王嘅梦，使佢出咗监狱，身居高位。通过约瑟成全咗神嘅旨意，保护咗佢嘅子民。当佢嘅哥哥们企图除灭呢个做异梦嘅弟弟，佢哋实际上系实现佢梦中嘅预言。当波提法嘅妻子诬陷约瑟，使佢下到牢里边，实际上使佢梦中嘅预言更进咗一步。当酒政忘记帮助约瑟，其实是为实现他梦中的预言最终要成就的预备。人所行恶，或者在人睇嚟算不好的事，在神的永恒的旨意当中，一切都会转变为美好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以善胜恶的神。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任而合，对他们说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的父亲雅各去世以后，他的哥哥们都非常害怕约瑟会开始报复他们过去的罪行。恐怕原来约瑟善待他们是看在父亲的面上。现在父亲死了，保护伞没了。约瑟却对他的哥哥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好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尽管约瑟的哥哥们是恶意的待他，几乎置他于死地，他却选择饶恕，以善报恶。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，因为他知道那个差来埃及的其实不是他的哥哥们，乃是神。所以他丝毫不记哥哥们的恶行，而是对他们大施恩惠。他哥哥们的恶意令他卖到埃及，岂不是神永恒旨意的一部分？神借着约瑟来拯救他所拣选的民族。第三，神的隐藏的同在。从创世纪的37章到50章，耶和华并没有出现，天使都没有向约瑟显现，耶和华没有同约瑟立约，就好像耶和华的同约瑟的曾祖父亚伯拉罕、祖父以撒、父亲雅各立约，甚似乎是隐藏。其实神一直同约瑟同在，因为神爱敬畏他的人，神一直在背后掌管一切。约瑟没有被他的哥哥们的杀害，显然是神的保护，因为神要借着约瑟施行拯救。他被卖到埃及主人的家中，神与他同在，使他百事顺利，被安排管理他主人家里面的一切的事务。当他被诬陷下到牢里面，神好像忘记了他，其实不然，这又为他日后成为宰相的预备。他靠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解了两个大臣的梦，这又为他日后解法老王铺垫。当法老王要求他来解梦，约瑟靠着神成功就解了法老王的两个梦。法老王这个外邦人居然能够这样讲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 我们岂能找得到着呢？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神同约瑟同在，连外邦人都睇见。神能够以善嚟待恶陷害佢嘅哥哥们，正系神同佢同在嘅彰显。新约里面嘅使徒行传，使提反系咁样总结约瑟嘅一生。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。法老就派他做埃及王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我们今天常常是处于困境，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，或者是我们的亲戚、我们朋友的疾病，或者我们在工作上面、在生活上遇到难处。新冠疫情还是肆虐全人类，情况似乎越来越糟。我们切切求告神，神好像没有垂听，神好像保持缄默。我们的困境并没有改善，疫情都没有好转。对于我们来讲，神好像是隐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不要忘记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他曾为我们写掉，写了他的性命，他还有什么不能够为我们写呢？从约瑟的故事，从圣经的诗篇里面几十首哀歌这样题材的诗篇里面，神好像是隐藏，但他时时与敬畏他的人同在。诗篇第十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第一节，诗人这样讲：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在患难的时候，为什么隐藏？诗人开始感到困惑、沮丧、绝望。但到了后半部分，诗人领悟过来，由沮丧变成希望。耶和华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，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声援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我们要有信心，要耐心地等待，如诗篇130篇的第六节：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第四，约瑟是耶稣的预表。约瑟的一生和耶稣基督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，他们都是神所爱所顾念，时时有神的同在，他们都经历了试探。约瑟被他屈辱的人生的试探，耶稣被魔鬼试探，他们都胜过了试探，他们都经历了苦难，被拒绝、被出卖、被关押。约瑟是因为他的哥哥们妒忌他，令他卖到埃及做奴仆。耶稣是因为法利赛人、文士和祭司长的妒忌，因为耶稣施行神迹、治病、救人，百姓都跟随他，所以祭司长就拿他抓起来。约瑟是一个异人，他拒绝了波提乏妻子的勾引，反倒被诬陷锒铛入狱，由奴仆变成了强奸犯。耶稣是全然的公义，竟被指控亵渎神， 被判了死刑，钉十字架。神保守约瑟，使他出了监狱，升为至高，身居宰相的高位，拯救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。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道成肉身，走上了十字架，以他一个人的死担当了所有人的罪，使罪人可以脱离凶恶，走向光明。从约瑟到主耶稣，神拯救了以色列民，神拯救了全人类。启示录的第五章指出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就是那被杀的羔羊，神借着约瑟拯救了由以色列民，使得犹太支派能够全保存下来。正如约瑟和他的哥哥们说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存你们的生命。因此犹大的后裔耶稣基督，犹大的狮子，可以降世为人，成为全人类的拯救。没有约瑟，就不会得有耶稣基督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美好的旨意。第五，约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神许可灾难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临到约瑟，是为了磨练约瑟的品格，使他今后能够成就大事。我们首先要学习约瑟的是他对神的信服，不管是他被卖到埃及，不管他被冤枉下到监牢，不管他受到多少的苦，逆来顺受，没有怨天尤人，从来没有抱怨神做什么，点解对他不公。从他给两个儿子所起的名字都可以提出来，他的大仔叫马拿西，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的二仔叫以法莲，意思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作为一个奴仆，在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被安排负责经办所有的事务，成为总管。当他被污蔑为强奸犯下到监里面，他仍然静力所为，来负责经办所有犯人的事务。他见到两位大臣忧愁，就为他们解梦。走正出狱以后，他又在监狱里面苦苦地等待了两年，最终获得机会为法老王解梦，从而被提拔为宰相，管理埃及全地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习的，他紧紧地依靠神。当他被卖到护卫长摩提法的家里面，依靠神，他就百事顺利。神都是因为约瑟的缘故赐福给波提法的家，尽管波提法是外邦人。同样，当他被下到监里面，靠着神所做的事尽多顺利，一次又一次靠着神，先后为两个大臣解梦，又为法老王解梦，因此被提拔为宰相，管理埃及全地。他所预言的丰年和荒年都仍然在。我们的人生也许不会好像约瑟那样坎坷，被卖为奴又下到监里面，但我们常会遇到困难的情况，我们会有时会遇到不公正的待遇。我们应当效法约瑟，信服神，紧紧地依靠神，相信神会救我们脱离困境。神爱每一位敬畏他的人，他会保守和看顾他的子民。当然， 神唔一定系会按照我哋嘅时间表，唔一定系按照我哋开嘅清单。神有佢哋嘅主权，有佢嘅定时，有佢嘅美意。神所赐给我哋一定系最好嘅，也许我哋暂时唔能够理解。仰望神，有信心，有盼望，耐心嘅等候。Fanny Crosby， 我想大家一定知道，佢系一位著名嘅盲人女诗人，一生写咗8000几首赞美诗，被译成200多种语言，好多首赞美诗系我哋非常熟悉嘅。Fanny Crosby 喺1820年出生喺 New York 嘅乡村。出生后嘅6个星期嘅时候，屋企人就发现呢个婴孩嘅眼睛有啲唔系到好。佢哋一时又揾唔到医生。正当家人发愁嘅时候，嚟咗一个自称为医生嘅人。佢拎热嘅药膏敷喺婴孩红肿发炎嘅眼皮上。这个所谓的医生坚持说，这个药膏不会伤害婴孩的眼睛，只是清除眼睛的感染。敷了药膏以后， Fanny Crosby 的眼睛不再红肿了，但是两个眼睛上留下了可怕的白斑。几个月以后，他就完全双目失明。这个不幸的事故之后，灾难又临到他的家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农夫，因为在倾盆大雨在农间耕作，回到家就得了病，没几日就去世了。那时候 Fanny 还不满1岁，他的妈妈成为寡妇的时候只有21岁，为了维持生计，就拿Fanny 交俾自己嘅母亲嚟带。佢嘅外祖母系一位敬虔嘅清教徒，对于 Fanny 嘅宗教信仰形成有重大嘅影响。佢后来作见证讲，系外婆拎圣经介绍俾我，令我进入圣经嘅真理。圣经中嘅好多嘅故事，从外婆嘅相信发出，进入我的心田，并在那处深深的扎根。Fanny 一直到38岁再结婚，嫁给一位盲人音乐家。第二年，她生下一个孩子，但是婴孩在睡眠中突然离世，心爱的婴孩脆然夭折，是 Fanny Crosby 一生中最大的创伤和悲剧。尽管经历了人生这样大的挫折，几个月就双目失明，不到1岁父亲就去世，刚出生的婴孩就夭折，这个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打击。但是神是他的避难所，神是他的安慰，他以后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。我前面提到，他一生写了8000多首赞美诗，在各种的聚会、报道会，人们传唱他写的赞美诗。他带领的报道会有很多人信主，他还参加监狱的事工，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。在庆祝他90岁生日的时候，Fanny Crosby 讲，世上没有别的事能够比宣讲救主的故事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欢乐，因为这是我的信息，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。这是我信息，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。后面这两句是出自他著名的诗歌《有福的确句》的副歌。他93岁的时候还在说讲道，一直活到94岁。生前有一位牧师不无遗憾的对 Fanny Crosby 说，我觉得真的太可惜了， 做物主母赐俾你双眼能够看见，尽管佢给你咁样多嘅恩赐。Fanny Crosby 嘅回答佢：你知道吗？如果我能够再嚟一次，我会要求系一个盲人，因为当我进入天堂嘅时候，我第一眼能够见到嘅就系我做物主。佢喺佢嘅自传里面系咁样写嘅：我活到现在，从来冇一刻行过我个拎我眼睛弄黑嘅庸医，因为我一直知道慈爱的神曾藉着他无限的智慧同埋奇妙嘅旨意，使我还能有机会嚟服侍佢。喺历世历代中，神拣选一些有忠心服信服佢嘅人，成为佢手中嘅器皿，嚟成就成神嘅旨意。约瑟就系一个例子，神对约瑟嘅看顾同埋保守。甚至可以在约瑟哥哥们邪恶的计划里面，在波提法妻子的无限下成就美善的事，使神的救赎计划能够实现。 Fanny Crosby 是有一个例子，他童年的不幸，双目失明，失去父亲，以后又失去自己的婴孩，蒙神的恩待，他竟然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盲人诗人。他诗歌被各地的圣徒所吟唱，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基督徒，成为人们的欢乐和祝福。我们学习神的那些忠心的仆人，无论我们处于顺境还是逆境，特别是处于困境当中，爱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，为要得灵恤，蒙恩惠，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最后，我以诗篇33篇的最后几节来结束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我们一起来祈祷。我们慈爱的耶稣基督，你为我们死，你又为我们复活，你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你带给我们平安喜乐。在我们困境的里面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。我们特别为现在处于困境中的弟兄姊妹祈祷，愿神帮助他们渡过这个艰难的时刻，赐给他们勇气，赐给他们希望，赐给他们盼望，能够胜过这个黑暗，能够走向光明。求主怜悯一切敬畏你的人，与他们同在。我们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